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中国南宋时期有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以忠耿不屈名垂青史。他的名作《过零丁洋》中的诗句“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在中国流传数百年。历史的因缘际会，文天祥生前不仅曾经三次与无锡相遇，而且留下永在史册的高尚气节和诗文。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文天祥出生于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236年五月初二，出生地是吉州庐陵县，也就是如今江西吉安县淳化乡富田村。到了理宗保佑三年，公元1255年，20岁的文天祥和弟弟文弼在吉州白鹿洲书院用功苦读后，都考中了吉州贡士，并获得了到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是如今杭州考试的资格。12月，父亲文仪从陆路亲自送两个儿子到京师临安应试。到了保佑四年，公元1256年正月十五，21岁的文天祥在礼部的发榜中榜上有名。五月初八，上榜者在吉英殿接受朝廷对策。到了5月24日，朝廷发布皇榜，在601名的考生中，文天祥成绩第一，成为状元。三年后，也就是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正月，24岁的文天祥陪同弟弟文弼经由水路到临安应试。这次文弼中了进士，文天祥也被朝廷补授为承侍郎，兼枢宁海军节度使、判官厅公事。到了11月，当时宋理宗的贴身内侍董宋臣提出迁都四明，就是如今的浙江宁波，以避敌锋。正在进士的文天祥得到消息之后，便挺身而出，以敕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冒着获罪的危险，写下了《即位上皇帝书》，起斩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并主张简文法以立事，就是废除繁文缛节，建立战时体制，防古镇以建守，就是以几个州建立方阵，加强地方武装，就团结以抽兵，就是每20家抽兵一名，增加兵员，破资格以用人，就是破资格选用英豪，重任将帅。文天祥到宁海就任，就是从吉州赣江出发，经鄱阳湖、长江、镇江而下，转入内河，京杭大运河，再经无锡太湖而至临安。这也就是他后来在 过无锡诗的序中所说，几位与学弟文弼抚亭对，常从长江入里河取京口的缘由，也是他首次经过无锡时的印象。文天祥第二次与无锡相遇是在公元1275年，这一年文天祥40岁。此前他一直在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安徽宣城、湖南长沙等地任职。正月初一，他得到了援军渡江的谍报。到了正月十三，他又接到了太皇太后的诏旨，文天祥江西提刑，诏以降旨，急速启发秦王议事，前赴行在。他捧诏痛哭。三天后，他传下檄文，招兵屯粮。很短的时间，他便组织了3万义兵。 九月，朝廷任命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江西安抚大使兼平江知府，平江府就是如今的江苏苏州市。10月15日，文天祥到苏州开始署理事务，命朱华、颖玉、马世龙率江西义军3000，加上朝廷派来的淮将张全部带来的2000兵马，共计5000人前往常州救援。到了午暮，援军来犯，朱华建议修筑防御工事，张全不允。援军突至，义军迎敌苦战，张全坐视不救，并趁夜率部潜逃，结果马世龙战死，朱华支持不往东撤，只有颖玉一部与敌死战。颖玉冲锋陷阵，手刃敌兵数10人，英勇牺牲，所率500战士只有4人脱险，其他的都壮烈殉国。这次战役失败，责任全在张全。文天祥本想先斩张全，然后取一时败将兵从军法，但右丞相陈一中赦免了张全，文天祥对此非常气愤。到了11月，援军分3路直取临安，一路取嘉兴府的华亭，如今上海，经海路而南，一路由建康，如今的南京，出广德，取余杭县西北的独松关。袁中书、左丞相伯延泽居中，攻取常州、平江。独松关如今浙江安吉独松岭，是临安的门户，守备力量最薄弱。陈一中、刘梦岩于是调文天祥率领义军增援。文天祥上奏朝廷，平江也是要地，如果他离去，平江难保，临安堪忧。他正在犹豫之时，朝命又至，文天祥就留下通判王举之、环卫王邦杰守卫平江，他兼程驰援独松关。结果援军攻打常州，2天后破城，伯延屠城。紧接着援军从常州进攻平江，王举之、王邦杰献城投降。文天祥的援军还没到，援军就急攻独松关，守将张如只抵抗了2天，就弃关逃跑，独松关落入援军手中，文天祥只能回到临安。文天祥后来感叹道：“呜呼，使此战张全稍疏守援，可以大胜捷，一夫无义，随事关宗舍，呜呼天灾。”他写下了《调五牧》一诗：“守复秦王义，功成事则天，复平明伟地，好水泪成川。我作招魂响，谁为掩隔缘？忠心须再举，寄语未重全。”从文天祥年谱的详细记载可知，文天祥第二次与无锡相遇是从临安、嘉兴、苏州、无锡陆路至常州，常州失利后再后撤苏州。
No.
文天祥第三次与吴曦相遇是在公元1276年，这一年文天祥41岁。这年的2月初5，伯颜在临安南宋朝廷的祥熙殿正式举行仪式，6岁的宋恭帝率领众大臣献祥表退帝位，元军接收各政府机关、府库、图书档案及各部门的复印文件。伯颜胁迫文天祥到元大都见忽必烈，请元帝纳祥，文天祥宁死不屈。这天夜里，文天祥作家书处置家事，拟翌日定刑旨，刑则隐绝，不被偷生。但是后来他想到南宋尚有大片国土，复国仍旧有望，于是决定放弃轻生念头，暂时北上再做打算。从李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弼经由水路到临安应试停队，到公元1276年已经过去18年。18年前，文天祥怀报国壮志赴京都临安，18年后，作为南宋降臣的他被押赴元大都，如今北京。此时文天祥悲痛不已，写下了《过吴曦病序》：几位余携弟赴停队，常从长江入里河，趋京口。回首18年，复有此路，是行趋之入北，感京怀西，悲不自胜。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明明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英雄未死心未碎，父老相从鼻欲心。夜读成英存照世，一回惆怅一战惊。这首诗的序中说到的行趋入北，指的就是即将赴元大都，而诗中的金山是指京口三山之一的镇江金山，此地为当年从长江入里河之地。溪水则指京杭运河无锡之水。曾去路指的是几位兄弟两人赴朝廷应对。作行人则是指元世祖招降的12人。诗的最后一联“成英存赵氏”是指《左传·史记》所记载晋灵公时，成英与老臣公孙楚旧以牺牲公孙楚旧及成英之子保住赵氏最后血脉的赵氏孤儿的典故。而一回惆怅一战惊，是指自己以成英复图赵氏明志，忍辱偷生。这次与文天祥一起北上，由元世祖招降的共12人。他们乘船到达镇江后，被关押进镇江城沈怡家中住了10天。在这10天里，杜虎和熟悉镇江情况的于元庆经过周密记忆，多方活动，终于弄到了偷渡的小船和通行的关灯。文天祥与杜虎等人逃到真州，就是如今的江苏仪征。之后迎镇江府走了文丞相、徐浦，如今江苏常州，一路由马来捉。之后文天祥一路逃亡到通州，如今江苏南通，又到浙江的台州、温州。5月初1日，翼王赵氏在福安，如今福建宁德登基，是为端宗，改元景炎。陈义忠为丞相，张世杰为枢密使，文天祥为观文殿学士侍读。 不久后，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兵败被俘，自杀未遂，被押解到朝阳县。援军元帅张弘范将文天祥拘押在船上，经过伶仃洋时挟持文天祥围攻崖山。当时宋臣张世杰、陆秀夫等正奉宋帝诏示徙居在海中的崖山上，崖山成为南宋最后坚守的一个据点。张弘范一再逼迫文天祥修书招降张世杰等，均被文天祥拒绝。为了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意志，文天祥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过伶仃洋》，交给张弘范以诗明志。而那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成为了他这一生最好的写照。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